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七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人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人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并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阿们。新旧约圣经66卷当中，最长的是由150篇构成的诗篇。诗篇最大的特点是，圣经是神的话，是人向神献上的歌、祷告、叹息、感谢、决心等，构成了神的话语。诗篇是以色列百姓献上的祷告的书卷，可以理解为礼拜的时候唱的赞美诗。因此诗篇的主题是祷告和赞美。在诗篇当中起到序文作用的第一篇，没有包含着祷告和赞美的内容，而是包含着教训和律法的内容。也就是说，离开神的话语，无法向神献上正确的礼拜，也无法献上正确的祷告，无法献上正确的赞美。诗篇一篇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有福的人不做这三件事，不跟从恶人的计谋，不走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之人的座位。恶人是不按照神的话语，而是按照自己里面恶的想法和恶的计划、贪心等生活的人。而且恶人们因为自己的贪心，侵害他人的利益和权利，因此恶人的生活里面没有神的存在。计谋是指劝告、忠告、商谈。恶人的劝告、忠告和商谈总是跟随世俗的价值观，只能是以物质为中心，以贪心为目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罪人的人生目的不是以神和神的话语为标准，他们随着自己的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为人生的标准。他们的人生目标没有正确的指向，他们的整个人生是弯曲的。道路有地上所走的路的意思，也有人生态度、人生方式的意思。罪人与有福的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不占罪人的道路的意思是不跟随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羡慕他们的成功，决心不像他们那样生活。亵慢人是用恶言嘲讽神的人们，他们不但不认可神的存在和神的作为， 而且还否认、嘲讽、轻视，并且坐在座位上，并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以此为根基。若有人初次去参加某个聚会，觉得这个聚会或许很有趣，但对自己的生活和信仰没有帮助，于是判断这样的聚会对自己并无益处，而选择离开，这就是不做谢曼人的座位。相反，如果仅因为这个聚会能带来快乐，满足欲望，便成为其中的一员，就是做谢曼人的座位。而有福的人有以下这两种行动。诗篇一章二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首先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为是集中的意思，应当做的当然要去行，不应当做的就要尽心和尽力，连看也不要看，只是决心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能够成为有决心的人，不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应当更进一步，那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神的话语。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其实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指的是整本圣经。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如果只喜欢我喜欢的经文，能安慰我、鼓励我的经文，或者只是反复看自己画过线的那些经文，是很难真正成为有福之人的。当我们有规律地去读整本圣经，并且用心去读的时候，那些我们原本没有期待的经文，以前一带而过的内容，曾经没有明白的话语，就会慢慢走进我们的心里，进入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正是借着这样的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向有福的人生。所以在年初用一周时间来通读整本圣经，从属灵角度来看，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接下来经文说，昼夜思想他的律法。思想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小声的反复诵读。在当时，如果看到有人在低声念着什么，就会知道他是在默想神的话。一个人把神的话念出来，其实也是在表明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比起把作为一个信仰之人的行动藏起来，愿意让别人知道，反而更容易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神为了让我们的信心成长成熟，常常会让我们的信仰被看见，也让别人来观察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还没有参与服事之前，即使生活上不那么敬虔，心里也不会太不安，但一旦成为教区长、探访同工、主日学老师，就会不自觉地要求自己活得更认真一点。其实在任何服事中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是牧师，我现在的信仰状态很可能也不会到这个程度。关键在于，当我们选择照着神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神的话也会保护我们，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的。离开神的话语的人，不可能真正成为有福的人。 可以称为是没有福的人，那些恶人、罪人、骄傲的人，都是只跟着自己的想法和欲望走，远离神话语的人。很多基督徒都向往不跟从、不站立、不坐下、不随从恶人的生活方式，但真正能活出来的人并不多。因为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还是和这些人同行、一起生活的。如果一个人真心想要过有福的人生，想要重新整理、耕耘自己的人生，就要清楚地知道什么该靠近，什么该保持距离，也要常常省察自己到底是站在神的哪一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每一年每一天都当作新的来生活。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不要与谁同伙，不要与谁在一起。首先看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圣经上说，我们是应当效法神的人。这并不是说要我们去效法神那些并不与人共有的属性，比如神本身就存在，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不变性，从起初到末了从未不存在的永恒性，以及无所不在的变在性，以及就是神的无所不在。神并不是要我们效法这些，而是要我们去效法他愿意赐给我们的属性，比如神的圣洁、慈爱、信实和忍耐。当我们说要成为效法神的人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具体而清楚的榜样，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因着爱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作为馨香的祭物和牺牲祭。从三节开始见证了不应当效法的是什么。三节，至于人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体也不可，方合和圣徒的体统。虽然在韩文圣经当中没有翻译出来，但希腊文圣经是以 de然而作为开头的，也就是说一二节与第三到七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第三节开始，经文描述的是不效法神之人的生活样式，进一步也指出当我们不愿意效法神的时候会陷入怎样的光景。淫乱的希腊文是Paroneia， 是作为色情物品的 porno 的一个词源。这个词用来指一切脱离婚姻关系、违背正当界限的不当的性关系。污秽指的是不洁、肮脏。不仅仅是礼仪上或身体上的污秽，更是指道德与属灵层面的堕落，尤其是与性不道德和拜偶像相关的内在败坏。而贪婪则是指想要享受超过自己被允许的界限，追求更多更大的满足。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中，耶稣讲到了愚蠢的财主的比喻。有一个财主丰收了大量的粮食，以为这些足以保障自己余生，于是拆毁了旧的仓库，建造了更大的仓库，不但存放了 新收的粮食，还要装下自己一切的财物。耶稣称他为愚昧的人，因为他陷入了贪婪之中。不过在本段经文当中，贪婪与前面的淫乱和污秽一样，主要是带有性方面的含义，也就是想要抓住超过神所许可界限的更强烈、更多的欲望。当时包括拥有雅典米女神神庙的以弗所，以及拥有阿弗洛狄特女神神庙的哥林多在内，小亚细亚地区在伦理道德上极其败坏。神庙中有1000多名女祭司，其中许多人原本是普通的妇女，她们按轮流在神庙中服侍。夜晚他们会下到城中从事所谓神圣的卖淫，并把所得的钱献给神庙。然而保罗对这样的生活方式给予了当头喝棒，直刺要害的指责，明确指出这种行为根本不配存在，连提都不该提起。四节，言语言辞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节经文是关于语言生活的话语，言辞不可以说出口的程度。如果有人听到那样的话，会让听者脸红的程度。妄语指的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或者是不经思考随口说出的无用之语。以前有个搞笑节目叫《胡说八道大联欢》，那么所谓的妄语就可以说是一场废话、胡话的狂欢。这说明基督徒的生活绝不应该是轻浮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是思想有深度的人，也是懂得体谅、顾念他人的人。而戏笑的话是指为了贬低别人而拐弯抹角的讽刺挖苦，也就是说用转弯的方式攻击对方。有时候这种绕着说暗中刺人的话，甚至比直接的攻击更让人觉得残忍。这正是戏笑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嘴里该说的不是言辞妄语戏笑的话，而是感谢的话。也就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正确的语言生活不只是不说坏话，更是要说好话。因为说话会跟着一个人的品格走，而品格也会被话语塑造。经文五节是重新整理三节的内容。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行淫乱的人、污秽的人、有贪心的连在一起，他们是拜偶像的，因为他们是出于自己的贪心，出于自己的欲望。哥罗西书3:5，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如果有什么贪心，就会被贪心辖制，就不受神的主管，受到心怀的贪心的支配。贪心占据了神的位置，因此是贪心就成了拜偶像。诗篇51:11-13，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诗篇第五十一篇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大卫与拔示巴同寝之后，先知拿单来到他那里时所作。在拔示巴事件之前，大卫无论是在从世上的层面还是属灵的层面，都可谓是一路顺风，不断得胜。然而当他被欲望所捆绑，把欲望当作偶像来敬拜之后，便落入了欲望的辖制，结果一切都崩溃了。大卫在得罪神之后，内心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仿佛被神弃绝，被神抛弃了一样。人若被人冷落拒绝，尚且会心里难受，感到压抑，更何况是被神呢？同时大卫非常清楚一件事，当他曾经服侍的扫罗王身上耶和华的圣灵离开之后发生了什么。神的灵离开扫罗以后，恶灵就临到他，使他痛苦不安，心中烦乱。看到这种情景，臣仆们对王说，可以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当恶灵搅扰王的时候让他弹琴，王就会好受一些。于是他们把大卫带到了王面前。大卫多次亲眼看过扫罗在恶灵折磨下的样子，正因为他清楚这一切，他才会害怕这样的事会不会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大卫向神恳求，求你使我重新得着救恩的喜乐。也就是说，在他犯罪之前，他曾经拥有救恩的喜乐，但如今却已经失去了。当我们得罪神之后，最先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不想再亲近神了，甚至会觉得神的同在成了一种负担，心里产生抗拒。若是在信仰生活中既没有得救的感动，也体会不到与神同行的喜乐，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信仰生活更乏味呢？正因如此，把贪婪当作拜偶像，当作偶像来敬拜是极其危险的。六到七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四节中提到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被统称为虚浮的话，空洞的话。经文也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些虚浮的话迷惑，因为一个人说的话会显明他是怎样的人。主也曾说过，在最后的审判中，神会按照我们所说的话来判断我们。如果我们被虚浮的话所欺骗，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内里空虚的人。我们并不是与那些以淫乱、各种污秽和贪婪为人生目标、拜偶像之人同行的人，也不是与那些用虚浮的话欺哄人的人站在一起的人。我们没有穿上世俗价值观的鞋，而是穿上了真理与生命之神的鞋，是属于神的人。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新年主日，正如在新年零点礼拜中所分享的，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标语是根据约书亚记5:15所定的，脱下你的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以色列子民结束了在埃及400年的奴隶生活，完成了出埃及的历程。随后他们又经历了40年的旷野生活，最终到达了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基甲。在那里他们顺服神的命令，行了40年间未曾行的割礼，也守了曾经无法遵守的逾越节。就在那时，神的军队元帅出现在约书亚面前，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当神呼召摩西作为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通道时，也曾这样对他说，出埃及记3:5，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也同样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其实神完全可以对摩西说：“把你的外衣脱下来，或者说把你的杖放下。”但他为什么偏偏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呢？”鞋子是人身上所穿戴之物中位置最低的，却承载着整个人的人生，整个人的一生。衣服穿上又脱下，挂起来之后，形状会发生改变。但鞋子即使脱下来，仍然保持着原本穿在脚上的形状。因此有人说，看一个人的鞋，不只是看到鞋本身，而是能看出穿这双鞋的人是怎样的人。所以鞋代表着一个人整个人生的样貌。80岁的摩西前40年生活在埃及王宫，后40年生活在米甸旷野。在这80年的岁月里，摩西始终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无论他外在看来身处令人羡慕的位置，还是处在看似卑微的境地，只要他仍然是自己人生的主人，就仍然是神无法使用的人生。因此呼召他的神首先向他提出的要求就是脱下鞋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过去80年你按照自己的意识活着，从现在开始又按照我的旨意生活，而我托付给你的出埃及的大使命，并不是照着你的想法成就，而是照着我的计划进行。你只是被使用的通道。摩西顺服了这句话，脱下了自己的鞋。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了神的通道，成了神所使用的器皿。对于约书亚来说也是一样。如今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面前正等待着他们的是看似坚不可摧的耶利哥城夺取迦南全地的征战，以及在迦南地上活出神子民样式的使命。神命令他们，这一切不是按照你的意思，而是按照我的意思，不是照人的话，而是照着神的话去成就。2025年是我们教会成立20周年的一年，2026年则是教会迈入第21个年头的开始。若说过去20年是摩西脱鞋顺服的时期，那么从今年起可以说是约书亚脱鞋顺服的时期。这正是我们在2026年以约书亚记5:15为根据， 将教会年度标语定为脱下你的鞋的原因。过去20年间，我们教会经历了大大小小许多的事情，但我们所有人都能一同告白的一句话是：神带领我们走到了今天。以色列子民并不是因为渡过了约旦河，也不是因为攻破了耶利哥城就完全得到了迦南地。各个支派仍然要为着分得的地业征战，即使得着那地之后，也必须在其中竭力挣扎，不是照着迦南的价值观生活，而是为了顺服神的话语而活。同样的，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韩国，只要我们忠心行走在教会当有的样式、牧者当有的样式、信徒当有的样式之路上，再过20年，我们也必能再次一同告白：神带领我们走到了今天。特别是今年，包括我在内的3位共同主任牧师将接受信任投票，根据我们教会章程第19条，主任牧师信任的第一款规定，新受聘的各位主任牧师在开始牧会满1年时，必须通过共同议会的信任表决。在旧章程中只有这一条，因此一旦获得信任，便可服侍至退休年龄。然而在2024年共同议会通过的章程修改案及现行章程中，又新增了一条规定：凡通过信任投票的主任牧师，每隔7年需再次接受共同议会的信任表决。这一条款是我们几位共同主任牧师主动向章程修订委员会提出并添加上的内容。这是我们共同主任牧师立志要一直以在主面前脱下鞋子的仆人姿态服侍到底。我们自2018年11月开始共同牧会，并在1年后的2019年11月通过了首次信任投票。今年11月正好是获得信任满7年之时，也意味着我们将正式开启第二个服侍阶段。2026年已经开始，但今年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防、外交等走向依然处在难以预测的局面之中，尤其是居高不下的汇率、不断攀升且看不到尽头的房地产价格，以及美国的高关税政策等，都在压迫着国民的心。在国际层面，战争的消息仍未画上句号，美国和中国等强国推行的本土优先主义政策也愈发稳固。因此可以预见，2026年在大多数领域里都会比2025年更加艰难。然而我们之所以不至于失去盼望，是因为掌管韩国和我们生命并在历史中作为的神与我们同在。正因如此，无论我们人生所处之地多么贫瘠，我们仍然可以怀抱盼望，并且只要我们的教会和我们每个人都顺服主脱下你的鞋的话语，今年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年。神又会把我们当作通道，使我们的家庭得以更新，使我们的职场发生变化，也必更新这片土地上的教会，更新我们的社会。若我们这样度过今年，乃至这样走完人生，我们的人生就真正是有福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虽然你吩咐我们要成为效法神的人， 但这个世界却不断怂恿我们顺从世俗的价值观，跟随自己的想法和欲望而活。世界低声告诉我们，顺着世界和自己而活才算成功，才能带来更大的快乐。然而，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有福的人不仅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还要喜爱并默想神的话语。因此，信徒理当连淫乱、误会、贪欲这样的事，连提都不该提起。也就是让我们记得，信徒不是说淫乱的话、欲望的话、嬉笑的话，而是要说感恩的话。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深深铭记，信徒是脱去世俗价值观之邪的人。天父，感谢你在2026年赐给我们教会“脱下你的邪”这样的年度标语。从今年开始，我们的教会也将迈向新的20年。求神使我们脱去自己的邪，全然顺服神，让我们忠心走在教会当有的样式、牧者当有的样式、信徒当有的样式之路上，真实活出为迈向韩国教会200年而铺路的人生。即使我们的人生所处之地并不容易，甚至贫瘠，也就是让我们因顺服脱下你的邪的话语，使我们的家庭、职场和社会更加健康、更加更新。愿今年真正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新年，被神亲手耕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